焦灼鱼的故事。焦灼鱼是咱们山西人，他住在太原，清水县高白庄，名字叫焦廷灼。俺们小时候啊，就在俺们村内了，还有这个做好多做准备盖灼鱼糊的土坯子，后来呢，没拉盖厂。说起这个焦糊来，这个焦灼鱼啊，人家这个江门中上几代就非常出色，在明代呢，曾经出过两个武进士，当时也就是侯门王族的。但是焦灼鱼这个江呢，并不富裕啊，并不富裕，它是一个从小的，就是以放牛为生。他在放牛的过程中呢，经常这个举小牛玩耍，慢慢的，牛儿长大了，他也经常就举起来耍，慢慢的呢，把斗牛也举起的来，反正这大师啊就很有名，他这个力气啊非常的大。那儿的机会呢，有一个这个接他买艺的来到高白庄以后了，就相中了这焦灼鱼。就决定了把这他的武艺呢交给他，而这焦灼鱼呢本身也略得也喜欢武艺，就刚好呢在衣裳就下衣，大概下了好几年以后了，这焦灼鱼呢立的是十八般武艺，样样齐全，俺们在他这个家府呢还接过他这个。猎物来的乌菊色，乌菊色。这个焦灼鱼在这个烤灼鱼的时候是比较过程是比较曲折的。实际上，他和这个后来的第二年八年，这个武艺啊就不分上下，两块都是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就是让我们就分不出他那块究竟虚的武艺高，最后这个朝廷没办法，就和在聚众来定灼鱼。但是在这个打听了聚的时候，人家这个爹亲啊，一共是十四子了，在皇帝就下了，就他们在聚十四子了，那就是先帝的在。焦廷灼就他聚了，焦廷灼盯住这十四子了，就没办法下手，不知道该怎么聚了。在旁边有个宋江干，也是咱们山西人，据说是当时的宰相，就举起手来以后就骂了骂一顿，这一下就把这焦灼鱼点下了，焦灼鱼插手抵住在十四子耳朵。就把这十四子举起的来，由于十四子分量太重，他举起的一下就拿着他就是往前走了两步，又往后倒了两步，搞再往举下放来的。到了后来的美国第二名这个举的时候了，哎呀，力气比他大，举起的话是再的话是再拉的动也不动。他们聚完以后呢，在皇帝啊，乾隆皇帝就忘了，但是在双眼前，你看看在他那块在虚外上了，这是个说讲给就算了，还是咱们讲外墙，聚起的以后还造山拖爱了，就这样，在焦廷灼就被封为灼鱼。人们传说他是巨牛灼鱼，实际上就是说是他这个力气啊，就是巨牛练出来的。焦灼鱼中了一个灼鱼以后，因为是和平年代，也没拿上展示啊，他被调到这个京城，当了御林军的口令。反正他的主要职责呢，就是保护皇帝的安全。 又一天黑夜了，这个教宗也轮到这个执勤了，他这个又是空来，就在屋上就丢掉了。这时候正好这乾隆皇帝出来了，他一抓来，其实他海龙跑了，好都不敢大意。这时候的乾隆就说了句话：“哎呀，原来是一只死狐。”后来人们说，如果逃的时候一看见这乾隆皇帝出来以后，就赶紧非要说协助龙了，很可能他还会得到提拔。他是好的不敢大意，结果了，就没老跌倒在乾隆的杀手，最后就把他丢到这个江南去了。在江南了，他基本上就属于一个走了的乌龟，走了乌龟。后来这个教宗也很不幸，就遇到在可能是皇帝墓前死的，或者是啥死的，死了以后人们都是一个祭奠，他家果是后来传的个叫红藕啊，全部证据就能看见这个包裹的沙袋，最后就把他抓起来。他自己知道他在罪不可赦，坏了的在急坏了，最后就躺江死了。死年就是怪五十一岁了。这教宗也就是死得有点早了噻，因为当地不是提过啊，原来已经在高白有盖状元府了，已经城墙的基础已经筑了一部分了，结果他死了以后也把他建成。啊，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